我所亲爱的教会长子以及大同教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同教会的姊妹，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我们继续来查考圣经的真理。
非常感谢主，我们继续来查考圣经的真理。
我们今天就要从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来做彼此的学习。
我们今天要为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开始做互相的学习。
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
咱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从一节来看到第二节。
那为第一节看到第二节。
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一节到第二节。
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好，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两节。
咱今天下午就来分享这两节。
我们看见保罗的书信，前面都有一些问候，而且都会带着祝福。
咱看到保罗的回信呢，中间拢会带着祝福。
他是一贯的而且在祝福当中，他是非常的深切的。
伊拢是真深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了解，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与人问候，也要随时的祝福。
所以在咱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咱嘛常常爱问候，再来祝福。
如果对方配的祝福，这个恩典就临到他。
即嘛，这个人会当配得到这个福气，咱就会当配得到。咱来祝福，伊就配得这个福气。
如果他不配的这个福气，祝福是临到你身上。
如果伊无法度得到这个福气，安尼这个祝福气会就临到你家己。
所以怎么说祝福来说，对我们来讲是都有益处。
所以祝福对咱本身来讲拢有益处诶。
那从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上次也用导论来做一个分享哈。
这提摩太前书咱进前个百位导论呢。讨论呢，来做互相的勉励。
保罗初次从这个罗马监狱被释放之后，
保罗为罗马的监狱内底去用套绑了后，
自己往提这个马其顿对这个提摩太说要到这个以弗所教会了
所以就跟提摩太讲，要去以弗所教会。
那可见以当时的教会已经有一些状况。
可见当时阵的教会已经有发生一挂状况了。
所以我们上次把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把它做一个对观
所以当中咱顶摆呢八位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的来做一个对论。
那前书里面的异端是有一些雏形在，还不是那么的明显。
不过提摩太前书当中有一些异端呢，都要开始而已。
到提摩太后书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见这个整个异端在教会是非常的严重。
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让发觉讲，那当中的异端在教会就非常严重了。
其实异端，什么叫做异端？
那下面有做异端呢？
我们必须来定义，异端就是违反圣经的真理，叫做异端。
异端的一个定义呢，就是讲违反圣经上的真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跟外教派有一些道理，它是有出入的。
咱有一挂道理，跟外教会一挂道理是有出入的。
我们跟他是异己，是彼此是不一样的。
咱跟伊那个因彼此是无同款的。
就是说，我们跟大部分都不一样，我们就是异端。
如果咱甲大部分的无共款，咱就是异端。
而是跟圣经不一样，它就是异端。
是甲圣经无共款，这叫做异端。
我们发现在整个提摩太前后书里面，看见异端进到教会里面。
咱看到提摩太前书甲后书，会当看到异端已经进入了教会。
当然，异端是一个很多的面向来进入教会，来破坏真理。
当然，异端是用足侪面向咧来进入教会。
所以简单来说，异端就是来挑战真理。
所以讲，异端就是来挑战真理。
所以，当我们今天所信的信仰是这么样的纯正，到这个时代，真理要被挑战的时候，就是异端要进到教会的时候。
如果咱今日信仰的纯正已经要挑战，就是表示异端已经进入了教会了。
传道这样接触，我发现有一些信徒他并不是这么样的相信圣经。
我接触了一挂信徒，我看呢，有信徒对圣经呢并无。
他所有的判断是在一种情感的一个复合上面，
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情感感情上的一个寄托而已。
今天许多人的信仰都是建立在人的身上，
有的人的有现在的信仰都建立在人的身躯上。
所以对圣经的解释了解也因为复合了人，所以对圣经的解释就有偏颇了。
就对圣经的解释嘛，因为人来做一些不同的解释。
所以所谓的异端进到教会，就是有人用别的 这些思维来去挑战圣经的真理。
所以以端这个教进入了教会，就是讲用别人的一些思想的来进入了来做一些解说。
啊，所以啊，保罗就提摩太讲要牧养神的教会。
所以保罗就跟提摩太讲，你要牧养教会。
我们来看他前面的问候。
咱来看伊进前的问候。
我们来看一章的第一节哈。
咱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你会发现哦，保罗在书信里面哦，他一定会强调他的职分。
咱来看保罗的批信中间，一定会。公告也结婚，
他怎么做使徒？
伊安怎来假做使徒？
是奉神之命，奉基督之命。
是奉神的名，奉基督耶稣的名。
因着神的命，基督的命，让他来做使徒。
因着神的命，甲因着基督的名，可以当来假做使徒。
我们知道保罗啊，蒙神选召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过程。
咱会当看到保罗去用拣选的一个过程呢。是真正是一个深刻的一个代志。
所以他的拣选真的是直接来自于神的呼召。
因为拣选的是为神来的直接的呼召。
原本是反对这个基督教信仰。
他本来是来反对基督教的一个信仰。
也因为这个直接的呼召，让他反而去传扬这个信仰。
嘛，就因为这直接的一个呼召，可以变作来传扬耶稣的道理。
所以整个保罗一生的志向就是来做宣道的工作。
所以保罗的一个。志向呢，就是要来宣，就是要来宣讲耶稣的道理。
他非常肯定自己的身份、他的职分、他的价值。
伊真肯定伊的职分，真肯定伊的价值。
他也知道神设立使徒的目的就是来实行真理的权柄。
所以讲，伊感觉讲神来设立了使徒，就是要来行这个真理的权柄，
稳固真理的规模。
来这稳固呢，这真理的一个规模。
他知道，当我们今天失去真理，就失去神的同在。
伊也感觉讲，咱今日就失去了真理。就是给了神的同在。
所以整个提摩太前书，我们可以用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所以咱讲的为提摩太前书，就是会当讲到是为真道的来打美好的仗。
所以这个真理太重要了。
因为这个真理呢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持守圣经的真理，而是把那些是是非的东西加在我们的思维当中，
如果咱讲的无持守圣经的道理。是甲外口一寡思想来带入来教会。
从过去的历史，没有真理就没有恩典。
为过去的一寡例来看，无真理就无见证。
我们看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被掳到外邦去？
咱看古约的以色列民为什么会用掠到外邦去？
简单来说，他们失去真理，他们就失去神的同在。
因为失去了真理，就失去神的同在。
所以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所思想的是：哎呀，我没有遵守，我们没有共同遵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
所以当悔改的时候，就讲。就想到讲，因无遵守着摩西律法。
当他们回归祖国啊，当这个文士打开了这个神的律法书的时候，
当因回归了祖国、祖国了后呢，一块文书呢，打开了因较早的书。
他们完全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就让完全了解讲，为什么今日会到沦落到今日的地步。
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失去真理，我们就会失去神的恩典。
所以咱今日咱能让感觉到咱失去真理。就失去了神的稳定。
整个旧约的败坏有一个很清楚的模式，
一个旧约的一个败坏是有一个方式来，
就是从先知从祭司的败坏，
就是为神的这些的败坏。
为什么祭司先知败坏，整个信仰就败坏了呢？
为什么神的这些的败坏，整个信仰就败坏呢？
信仰一败坏之后，他们的结局就非常的凄惨。
信仰一败坏下去，他们的结果就非常的凄惨。
回归源头，这些祭司先知是稳固真理的人。
所以咱回归了源头，这个神的跟这些就是信仰的一个根基。
我们请看何西亚书四章。
咱看何西亚书。
何西亚书，请看第四章。
何西亚书，咱先看第四章。
四章来看六节，我们看到第八节。何西亚书的第四章六节到第八节。
何西亚书第四章的。
六节，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名的赎罪祭，满心厌恶我名犯罪。好，所以整个先知整个祭司他们已经走偏了。
你
他们不再用神的律法来去教训来指证当时的百姓，
他们没用神的律法来教导那当时的百姓，来指证那当时的百姓。
他们欢喜吃的就是以色列选民所献的赎罪祭，
他说欢喜吃的就是以色列民所献的赎罪祭。
他们愿意百姓不断的犯罪，他们所献的他们就能够得到几分，
因为他们欢喜百姓呢不断的犯罪，他们就不断的来享用。
不仅没有用真理的规模来指导当时的百姓，
他们不但没有用真理来指导指证那当时的以色列民，
反而愿意百姓不断的得罪神。
等到呢，伊感觉讲，伊爱以色列民呢，不断的来犯罪得罪神。
所以可见，今天教会啊，稳固真理这个基础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咱知影，今日教会要稳固这个基础呢，是非常重要。
从哪里开始败坏？从教会的长职、传道负责人。
为都开始败坏呢，就是为教会中职团都开始败坏。
如果今天已经没有真理的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整个教会败坏的开始。
如果今日无新的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唔对？啊！你教会就开始败坏了。
这个所引起的是神不同在，我们的家庭得不到祝福。
这引起的是神不同在，咱的家庭就无法得到祝福。
这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现象。
这个每一个每一件代志拢有一个拢环环相扣的。
我们今天要防备，不要进到了世俗时代的信仰模式。
所以咱今天要防备的，就是唔好入到世俗时代当中的信仰的模式。
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
国中的无王呢，达人任意。
当他们事实死了之后，就是他们信仰败坏的时候。
当于叔叔死了，就是信仰开始败坏时阵。
因为他们没有真理，没有人行使真理的权柄。
因为无人行真理，真理的一个权柄。
选民就败坏了。
选民呢，就开始败坏了。
我们请看四世纪的第二章。
咱先看叔叔记。
四世纪，我们请看二章。
叔叔记，咱先看第二章。
四世纪，我们来看第二章。
叔叔记，咱先看第二章。
第七节。四世纪二章的第七节，
第七节，
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好，这句话到底要讲什么？
这句话呢，究竟是要讲什么呢？
他说耶稣亚在世，这些长老敬畏神、遵行神律法的长老，
这就是耶稣亚在世的时候呢，长老呢，搁当咩来侍奉耶和华？
还在的时候，神就坚固、稳固，也祝福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家庭。
伊还搁在的时候呢，神就稳固以色列民的家、的厝。
但是这些长老，耶稣亚死之后，就没有真理权柄的一个行使者。
啊，我这长老呢，从耶稣亚死了后呢，就无权柄在遐了。
人的行为就不受约束。
因为选民的一些行为就无法度受到约束。
神就借着刑罚这个事情，借着异邦异族来欺压他们。
哦，神就借着刑罚呢，借着异邦异族呢来跟拍。
所以保罗提到，我是奉神之命、奉基督之命来做使徒的。
所以讲，保罗讲我是奉神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使徒的。
所以他很夸口的讲一句话：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所以真夸口讲一句话讲。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异端怎么去进入教会，
不管后来呢发生什么事情，异端怎么进入教会，
但是我在的时候我坚持到最后。
不过我在的时候我就能坚持到最后，
我从来 不必会讲一些有关于信徒违反真理的事情。
我不会怕说一些信徒犯罪的事情。
那是一种对信仰、对将来、对神是一个无愧的良心。
因为那当时对信用呢，后来见到神呢，我们能用 无愧的一个良心呢来进行。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传道、长职负责人，我们都扮演这样的角色。
所以今天呢，咱教会的传道、长职负责人呢，拢扮演着这款的角色。
今天家里的父母亲也扮演这样的角色。
今天呢，厝内父母呢，嘛来扮演这种的角色。
其实这个现象在我们很多的家庭都发生。
其实这个现象呢，也咱。很多时很多家庭都有发生，
当教会的长者非常的敬畏神，整个家里面的信仰就带动起来了。
当教会的一些中间的敬拜神，整个教会就起来了。
你看整个教会的模式，整个家庭的模式跟神的带领祝福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教会跟家庭的模式你能看到神的锻炼的方式。
一旦这个长辈离世之后，
一旦呢这个长辈呢离世了，
整个家庭的状况是一落千丈。
这个家庭的状况呢就越来越不好了，
就是没有真理的带领者，
因为就是看不见了真理的锻炼者。
这个从圣经、从我们现实生活，这个可以很清楚的对应的。
当然现在现实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对照。
我们来看他第二句的问候，
咱过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句的 问候。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
咱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
咱先看第二节。
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好，我觉得这句话很好。
我感觉这句话真好。
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因信主做我真。真好心的提摩太，
所以称为儿子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
所以要称作囝呢，是建立在什么款的基础上
面？在一样的信仰里面，
是同款的信仰里底，
持守在一样的共信之道上面，
持守在咱共同的一个共信之道
里面，是保守在主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彼此的真儿子、真兄弟姐妹。
保守在神里底呢，安尼叫做真的。
所以保罗真的传福音，他有这样的志向跟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心志。
所以保罗安尼传道，你得有这款的志向跟心志。
他说传这个师父虽有一万，师父虽有一万，师父很多很多，
哦，
做师父的很多。
伊讲会传咧，做师父真多，
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
啊，不过做老爸的确实无多。
所以保罗啊，对提摩太也提到说，你是从我福音把你生出来的。
所以保罗讲到提摩太的公告。你喜欢为福音来说生下来，
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痛苦的，是煎熬的。
你在生的一个过程呢，是痛苦的，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把你生下来之后，就是成为真理的，做真儿子的。
啊，不过给你生下来了呢，你就成做了真的囝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同做兄弟姐妹。
所以，咱今日在教会内底呢，是工作呢，工作呢。
我们在一样的信仰的基础，
在
同样的共信之道，同样活在主里面，就是亲的兄弟姐妹。
因为咱活在主里面，就是亲的兄弟姊妹。
我们继续来看后面，
咱继续看
哦。我们看他的祝福哈，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好，我们如果注意看哦，这个恩惠、怜悯、平安，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来看。
难怪的恩惠、怜悯跟平安，那会当为三个阶段来看。
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得到平安？
咱今天为什么会当得到平安？
因为前面有神的怜悯。
因为之前有神的怜悯。
今天神整个救赎的动机在怜悯我们世人。
今天神救赎的一个动机呢，就是因为伊来怜悯咱。
看见人活在世上的痛苦，将来沉沦进到永远的刑罚。
因为看到人活着痛苦，后摆佫进不了这个火刑的一个刑罚。
所以怜悯是整个救赎的动机。
所以这个怜悯呢，是救赎的一个动机。
恩惠是救赎背后神要施予给我们的生活。
这个恩惠呢，是神的怜悯背后呢要赐予咱的。
那平安是一个从神而来救恩得到恩典的人所享受的果效。
平安呢是为神来要让人享受的一个福气。
所以一个真的成为在主里面生活的人，因为神的怜悯，我们能够享受神的恩惠。
所以一个人得到真平安的人，就是借着怜悯呢。
你的生活就应该处在一个平安的状态里面。
因为你安尼，你的生活就应该活在一个平安的一个环境。
除非你行不出真理来，平安就不临到你身上。
除非你无了行出来，你就无平安在你内底。
所以奇妙平安是从神来，我们刚所唱的诗歌。
所以奇妙跟平安，奇妙的平安是为神而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的问候以及祝福啊，这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部分。
所以咱看到保罗的一个问候跟祝福，咱能看出来。
我们从这两节圣经，我们来提出几个教训。
咱为这两节的圣经，咱来提出几样教训。
第一个，真理传承，情同父子。
所以用真理的传承呢，跟他白家同款。
其实保罗跟提摩太啊，他有很多特殊多重的关系。
其实保罗跟提摩太有真多款的关系。
哦，就提摩太来说，哦，就保罗来说，提摩太是一个信仰的传，哦，这个传承承接者哈。
哦，对保罗来讲呢，提摩太是一个信仰的传承者。
他也是一个真理当中的接棒者。
伊嘛是真理的接棒的人。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咱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后书我们来看一章。
我
们来看十三到十四节。
你
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从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好，这是一个真理的接棒者。
哦，这是一个真理的接棒的人。
所以可见啊，我们把儿女，我们要教育什么？我们要给予什么？
咱对咱的家己的儿女呢，咱要教训什么？要教什么？
给予两个部分，第一个信仰的传承，
就是头一项，就是信仰的传承。
你的信仰能不能成为下一代的信仰？
你的信仰会当成做后一代的信仰呢？
哦， 我们看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
但看到圣经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它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一个传承的过程。
它是一个很好的信仰传承的一个过程。
我们从上一代接受这个信仰，到我们这一代接受了很好的宗教教育的栽培。
那为顶一代接受信仰，到今嘛后一代接受到宗教教育的一个。
我们上一代尽了这个本分，那我们这一代当中有没有把信仰传到每一个子女？这个责任将来是神要去交账，我们要神要追讨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有给孩子信仰的传承，
我们今天也不只要理路呢，一个信用的传承。
更重要，我觉得为人父母更重要，就是他能够承接真理的接棒者。
更加重要的就是能成做真理的接棒的人。
有些人虽然好像信仰传承，可是没有传承到实质的真理。
有人是信用的传承，但是却没传到实质的一个道理。
传到下一代，下一代只是挂着基督徒的名字，但是行不出真理的生活。
今后一代虽然有信用的外貌，却没法度来实践真理。
所以我们的儿女有没有借着我们的信仰，他能够成为真理的接棒者呢？
所以我们的你如果有借着信仰呢，可以成为真理的接棒的人吗？
我想一个父母亲最大的心愿，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父母亲，
我给你一个做父母的同在愿望，就是可以在基督里面做父母。
最大的快乐就是我们看见儿女照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可以看到理路照真理来行，心里的喜乐没比这个更大了。
所以可见这个真理的传承跟教导，从小有很清楚的灌输。
所以这真理的传承教导是要为小孩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翻土教育，翻土教育
咱讲到一个要冰土的一个教育，
有时候想起来这个道理是非常的微妙。
咱来当我甲讲这个道理真正奇妙。
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父母的产业，
你路呢是神赐予咱的一个产业。
它就是一块田地，你翻不翻？
伊就是就是跟它一个产同款。
还是你就任凭把它摆在那边？
还是你该等你遐呢？
到底十年之后，这个土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东西？
你十年了后呢，这个土呢被。
我们要知道，我们不管理它也是荒废，它还是长出杂草来。
其实咱也无去来管呢，伊嘛是发出一个草来。
所以他们能够翻土，捡去石头，捡去杂草。
啊，不过咱即卖咱个冰土呢，来咱个石头、草来个摕掉。
你能够栽种真理，就能够收割。十年后，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的接棒
者。你让大家尽了尽力呢，十年了，咱就会当收割了。
所以我想，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父母亲，都有一个很大的期待。
所以每一个在基督里的父母呢，都有很大的期待。
就像大卫对所罗门这个遗愿是一样的。
就跟他大卫呢对所罗门的一个那个愿望同款。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
咱请看列王记上第二章。
二章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列王记上，我们来看二章一节。
列王记上第二章，
一节到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
一节，大卫的使起临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壮胆。”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实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个祝福是很清楚的。
哦，这祝福呢是真清楚的。
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把真理、把一些神的律法律例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咱今日有个真理、神的律例，来传到咱后一代。
神的真理是胜过一切物质当中的产业。
哦，神的真理呢是赢过呢一切物质的一挂物件。
我们看重真理的栽培，长大之后我们就看见一个真理的孩子。
咱看重真理的栽培呢。咱后摆就会当看到一个真理的囡仔长大。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保罗，他提到信仰的传承者跟真理的接棒者。
所以咱看到保罗是一个信仰的传承者，真理的接棒。
那么在这个思考，我们要思考侍奉也必须要传承啊。
所以咱来看到属狗，咱来属狗呢，咱的属奉嘛是爱来传承。
啊，很多教会提到啊，教会没有人才啦，我们小教会啦。
有人讲啊，咱教会无人才，因为咱一个小的教会。
其实只要有人，就会有人才。
其实呢，有人都有人才。
人才是挖掘，人才是培养出来的。
这人才呢是培养起来。
更重要，人才是经过训练出来的。
这人才呢是经过训练才有诶。
我最近上大专的课程啦，有一个主题啦，让我上课哈。
哦，我最近在上大专的课程呢，有一个主题。
我就说，我就几个选项，我就说，我们大专青年哈，我们在侍奉当中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哦，我就讲诶，咱大专生呢，伫咧侍奉顶端呢，遇到一个困难点伫咧倒位。
他很多谈的就是没有经过训练，就在挑你，你就来做这个圣工。
有人真侪人讲，啊无。拢无经过训练，就叫我来接这个工作。
那做不好啊，大家指指点点。
啊，做不好，大家都过来指指点点。
他们这是他们呢、啊，对圣工感到非常畏惧的一项事情。
所以呢，非常来惊来做圣工。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会为了培育下一代，一定要经过训练。
所以我感觉，我讲咱教会要来培养后一代呢，就应该来训练。
其实我看很多的大教会共同有一个问题点。
所以我来看一个较大型的教会，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我们常说大教会人才很多。
咱常常讲啊，教会大间，人才一定特别多。
的确，人才很多，可是没有人敢来服侍神。
确实是人才真多，啊，么确实无人来服侍。
人多嘴杂，所以摆上这个服侍的岗位上就被批评攻击。
哦，人多呢，啊，嘴就多呢，啊，所以讲就来批评，就做信仰的过程。
所以很多人啊，这个选上负责人，哎呦，好倒霉啊，被选上负责人。
所以有人选到负责人呢，就讲啊，伊那会遮衰。
因为没有正面的评价，只有批评攻击。
因为拢无正面的一个评，正面的迄个正面的话，拢是负面的。
这个都是一个恶性循环，让很多的教会，尤其是大教会，大家不敢做圣工。
因为安尼，所以一寡大型教会拢无人要来做圣工。
我们上次的灵修会一个传道在讲哈。
哦，顶摆一个灵修会呢，有一个传道安尼讲。
一个教务啊，在他准备派人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就跟他讲。
我觉得教务呢，就该讲，你要来进教会进前就该讲。
啊，我要求，因为他是两间教会。
因为这个团队爱护这两间教会。
啊，他那个教务就要求传道人，哦，你不要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哦，这个教务呢，就甲传道讲，啊，你卖一礼拜轮一礼拜。
只要我们教会领会，你就要来。
现在呢，教会摆领会，你就一定要来。
啊，除了安息日北区牌，平常的领会都是你要领会。
哦，除了北区牌。啊，无有白你就一定爱来。
啊，当然这个年轻的传道想说，这个是整个教会好像过去一直是这样传承下来。
伊就这个少年的传道呢，就感觉讲啊，可能是较早拢是安尼惯例落来。
当然，这个负责人他不用去伤脑筋去安排这些领会人员。
因为这个负责人就变去伤脑筋去安排领会的人。
我们想久了之后，这个教会变成只有传道会讲道。
结果呢，到尾啊呢？这间教会跟他传道会了讲道理，
连自己教会的长职负责人都不敢领会，
因为连进教会连您本身的长职负责人呢，都唔敢来领会。
因为我听说很多的负责人就是喜欢批评别人讲道怎么样。
因为我讲，因为就这些负责人呢，都来批评讲啊，这个人讲道讲了。
喜欢批评别人，当然不敢被排，因为怕别人被批，被、
哦、因为
被别人批评。
爱批评人，所以嘛唔敢起来，因为惊叫人批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讲呢，这足大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侍奉的传承，尤其在大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我讲一个侍奉的一个传承呢，一个大型教会内底呢，这是一个真大个问题。
我们大同教会，大同是个大教会。
咱大同呢是一个大型的教会。
可是我们发现了，我们真正在做工的都是老年人。
啊，不过咱我讲呢，咧做工的拢是老年纪较长的。
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
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还要继续老年人不断的在这个服侍的岗位上？
为什么拢是较年纪较大的咧？来伫咧工作顶管咧？
那年轻人要懂得检讨。
啊，来较年轻的咧，咱就应该检讨。
那年长一辈也要检讨。
啊，年长的咱嘛是要检讨。
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啊，我们看见摩西他的地位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咱看到摩西。伊这个地位是无法度去用来替换的。
我们看见神的做法是很有智慧的做法。
伊咱看到神的做法呢，是真有智慧的。
神没有让摩西进到迦南地。
神伊无摩西呢，入到迦南地。
啊，是因为了让约书亚能够来真正接棒。
就因为要约书亚呢，会当来正式来要接棒。
那摩西本身的侍奉的观念也非常的正确。
摩西呢，伊家己的观念嘛真正确。
啊，我要得的是神本身在天上要给我的产业。
伊要所得的呢，是神伫咧天顶的产业。
如果今天神不埋葬摩西，摩西会变成人眼中一个神格化的一个状态。
如果呢，今日神无去埋葬的摩西呢，安尼摩西呢，伊就会叫人看到是敢若神。
当然，对摩西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神的吩咐，是一个对摩西来说了，好像把很多的光环全部。 借着按手，全部都要给耶稣要。
所以，
把他侍奉的光环，一生的光环。
哦，就刚刚讲，某些就刚要改耶稣讲的一个工。
神叫摩西说，你要以色列百姓听从耶稣亚的话。你是摩西，你做得出来吗？
你是摩西，所以你做得出来。
就诗来说，我们想说，我一辈子做了那么多的侍奉，你就要把这个地位名声给一个年轻的人。
你要爱我把这个地位名声来给这个少年
呢？你放得下吗？
你放得下吗？
你放不下，工作没有办法传承。
啊，不过你现在放不下呢，这个工作就没办法传承。
那你的侍奉会产生很大的危机。
这样你的侍奉呢，会产生了很大的危机。
因为你的地位是没有办法取代。
因为你的地位没办法叫人替换。
人最怕的就是到晚年的最后一个时刻。
人都怕，就到晚年的同辈的时刻。
很多人的信仰就在晚年跌倒了。
有很多人的信仰呢，就是在晚年的时候呢，
所以当我们不能够把侍奉真的在这个当中去荣耀神，
如果我们没在侍奉这个当中正当的来荣耀神，
老一代放不下，年轻人就接不上，
老一代呢放不下去，少年一代呢接不下去，
这是现在大同的状况。
我感觉现在是大同教会，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部分。
所以可见啊，我们今天在圣工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断层，
所以呢我们在圣工的一个工作上面有产生了很大的断层，
所以整个教会我们要开始有培育的工作。
所以我感觉我们教会里面要重视培养的一个工作，
让年轻人有机会来做侍奉的工作，
看你今天一辈呢，会当来做属奉的工作。
我们底下能够有更多的支持、跟带导、跟一些啊赞美。
咱会到安尼，咱就得到更加侪，咱会当爱各位更加侪支持的赞美的声音，
自然
带导的声音，
年轻人就能够接得上。
我想安尼，年轻一辈呢，伊就有法度来接受落去。
我们谈第二点呐、啊，权柄确立，教会就能够被建立。
哦，第二点就是权柄呢，起码叫用权力呢，教会就有权柄。
公司行号是一个属人属事的团体。
公司呢是一个属人，不属事的一个团体。
那只要有人，就必须借着管理。
有人就要管理。
那人的部分要借着制度来管理。
人的部分就要借着制度来管理。
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
他是属神的团体，
以属神的团体，
他必须要借着神的权柄来管理，
你必须要借着神的权柄来管理。
所以我们刚提到说使徒啊，这个保罗特别提到说，我是奉命做使徒的。
哦，所以他保罗讲，他是奉命的来做使徒的。
这个使徒的位分绝对不是自取的，
他这个使徒的名分呢，不是讲自己好的，
是神拣选谁就拣选谁，他是有绝对的主权，
是神拣选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传道联选的机制。
所以我们今天有教会有很好的一个制度，有联选团队的一个制度，
除了个人的意愿之外，还要经过许多的审查的层面。
除了自己的意愿之后呢，也要经过很多审查的一个过程。
每个教会每一年都有所谓的提出长职案例的名单。
每一年呢，咱教会呢，拢有提出来要按立长职的名单。
所以整个都是按着次序跟规矩来做的。
所以一切拢按照特殊甲规矩来做。
借着奉命差派之后，行使所谓的真理的权柄。
借着奉命的一个差派来行这个真理的权柄。
常常信徒也提醒我一件事情。
常常呢有信徒来提醒我。
常常这个事情你要讲啦。
讲哦，团队，你这个代志你爱讲啦。
我说你们也可以讲啊。
我讲啊，这个代志你嘛会当讲。
不一样，你是传道。哎，
无啦，你是传道。
好，你是传道，你要讲。
因为你是传道，所以你一定爱讲。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在。
其实咱拢有一个观念。
其实传道，我这个人又那么年轻。
其实传道我嘛算较年轻。
可是派到教会里面，我就不能轻看我自己的年纪了。
啊，不过我向派领到教会呢，我都袂当轻看我的年
纪。你的长职，你的负责人都是一样。
一个。按照一个中级、副级的拢同款。
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当中，就来执行所谓的真理的权柄。
哦，神给我安排在这个位，我就来行这真理的权柄。
绝对不是一种夸口跟骄傲。
不是一个夸口，嘛不是骄傲。
今天如果没有权柄，教会怎么被建立呢？
今天现在无权柄，一间教会是要怎来建立？
当今天教会乱成一团，没有人敢站出来讲的时候，这个教会变得怎么样子呢？
当这个教会真乱，无人敢出来讲的时候，那教会。 你要不要他处理？
那权柄的来源就是从基督来的。
啊，我这个权柄的一个来源呢，是为神来。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请看第十章。
那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十章来看第八节。
第四章的第八节。
十章的第八节，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好，这边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
哦，这保罗讲得很清楚。
好，他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主耶稣所赐的。
哦，主赐我们权柄是主所赐的。
主赐给使徒权柄来行使真理的权柄。
主赐权柄给使徒来行真理的权柄。
这个权柄就是来管理教会的制度。
这个权柄就是来管理教会的制度。
那本身自己要服在权柄之下。
咱本身就要来服从这个权柄之下。
能够看见不合真理的事情，行出这样的权柄，让人归正到真理里面。
因为当好人来归正，来行到这真理里底。
所以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无这样权柄，不是来自于神的。
请看罗马书十三章。
咱请看罗马书十三章。
罗马书，请看第十三章。
咱请看罗马书十三章。
十三章，我们来看一节到第二节。
罗马书十三章，咱请看第一节。
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到第二节。
咱请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一圣经确立了教会里面是要执行神的权柄，
所以圣经后来确定一件事，就是教会必须在这权柄下。
权柄是神所赏赐的，
权柄是神所赏赐的。
这个权柄行使不是要去辖制人，
这权柄来，咱行这个权柄不是来限制人的，
乃是引导人进到真理里面，
乃是引导人来入到呢这真理里底。
所以可见我们本身自己啊，带有职分的，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职分。
哦，所以咱家己有职分呢，咱就要尊重咱家己的职分。
有些人讲话，他带有权柄。
有人讲话是有权柄的。
好像当时的百姓说，耶稣所说的话是有权柄，不像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
所以当初呢，百姓讲耶稣讲的话是有权柄的，跟文士跟法利赛人无同。
那最主要是因为有些人他能够行出真理的事情。
就是因为有寡人，有寡人会当行出权柄的代志。
他行出真理，自然讲出的东西就有权柄。
因为行真理，所以做出来就是有权柄的代志。
我们常会提到以前的老一代的这些长子、传道、长老。
咱会当看较老一辈的勇气团队。
我们从小都有共同的感受。
咱自细汉的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
我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怕传道人呢。
我即马还阁真惊传道人。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自己是传道，可是还是会怕传道。
虽然我家己嘛是传道，啊，不过我嘛是真惊传道。
我看到别的传道，当他真的有一种生活真的活出真理的时候，我看到那我会惧怕。
我看到传道呢，伊的生活是行出真理的呢。我看到以外，
我非常的尊重他。这个惧怕是一种尊重，因为他说的他做得到。
因为这个惊是一种敬重，因为他讲的话做得到。
所以可见，我们长子行出真理的权柄，我们自己要服在真理当中，活出真理。
所以咱总是要行出真理的权柄，咱家己都要活在真理生活。
那么弟兄姐妹要尊重有职分的这些长子负责人。
所以咱的信。那你姊妹都要来尊重行真理的一个职事。
啊，有信徒曾经问过我一件事情，也问我一
件事情。有信徒有来问我一件代志。
如果这个传道长子行为不好，我们还要尊重他吗？
我即马这个中职的传道者行为不好呢，阮阁爱来服从伊吗？
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们有时候在看事情是看那个点，看人的全部。
有当时，我感觉讲有当时，咱看的是一个点，不是全部。
但是神看的是一个面的问题。
啊，我神看的是几个面。
既然是整个教会体制所案例设立的，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职分当中去尊重他。
既然这是教会的制度所案例面，咱就应该来尊重。
所以大卫的观念非常的清楚。
所以大卫的观念真清楚。
扫罗这么败坏。
扫罗这里那败坏。
很多百姓跟他讲：“你杀死扫罗，你就可以做王了。”这是神给你的应许。
百姓来讲：“啊，你杀死扫罗，你就当做王了。”
大卫啊，就割了他的衣襟。
啊，不过大卫呢，加割了也三斤。
心中非常的自责，我怎么可以对神的受膏者这样？
啊，不过自己非常的自责呢，讲我哪会对神的受膏者，我哪会对呢？
神的工人只有神刑法的时候，不用你去施行公义。
哦，神有神的方式来处理，唔免你家己，唔免你代替神来做。
今天整个教会是神在做主。
今日咱的教会是神的做主。
神允许这样的人存在教会，自有神的工作。
神，阮主有这款人在教会， 主人有神的工作，
他有这个职分，你应该尊重他。
假如有这个职分，你就应该来。
所以我们带有职分的，要尊重自己的职分。
所以咱假如有职分的人，咱就应该尊重自己。
行出职分该有的行为，活出真理，我们讲出来的话，自然有权柄。
咱就行出咱自己职分应该行出来的一个真理，安尼。
所以实行这个权柄是把人带到基督的真理之中。
所以行这个权柄呢，就是把人带来基督里底。
所以一个服侍神的工作目的就是把人归向神。
所以咱服侍的精神就是要带领人来归入神。
就是夺回人的心，借着你的权柄的彰显，让人的心归向神。
就是借着你行这个权柄呢，让人的心来归向神。
所以保罗所有的侍奉，跟他在哥林多教会行使这个权柄。一样的属灵的方向，就是让人归回基督。
所以保罗这个侍奉呢，就跟他在哥林多教会同样，是要人的心来归向神。
他在百姓、在信徒的面前的位分怎么高，他这个不看重的。
他没看重他自己呢，在百姓中间，他的一个管道跟这份。
今天对教会来说，我们教会要服在整个真理的权柄之下。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要服从在一个权柄下。
整个教会以基督为我们的头。
整间教，我们整个教会呢，要以神来做我们的头，
我们自然建立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自然彰显他的能力跟我们同在。
我们建立了真理的条件，这样神的基督跟我们同在。
那就个人来说，我们要服这个真理的权柄。
所以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就要服从这个真理的权柄。
当我们行事偏差，有人愿意指责我们，要去感谢。
当我们行为有偏差的时候，有人来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服从。
不管这个人的年纪大还是小，他的职分你就要尊重。
不管这个人的年纪大小，你来执行这个真理的权柄，你都爱服从。
如果不这样，整个教会里面啊就没有制度啦。
如果这样不安呢，教会里底都无制度。
如果大家都自以为王，教会里面好像，没有制度了，没有规矩了。
如果自己每一个拢做王，你教会里底都无制度了。
所以教会里面，保罗在提摩太里面提到很好的一个管理制度，就是服权柄这个观念。
所以保罗呢，在提摩太。提摩太前后书讲的，就是服从这个权柄。
所以最大的权柄的目的，就是造就我们，不是败坏我们。
所以这个权柄呢，是要来造就我们，不是要来败坏我们的。
所以我们看见了保罗啊，实行他的权柄。
所以咱看了保罗来实行伊的权柄。
可能就是说讲话很严厉，听得很不舒服。
可能伊讲话的真严厉呢，听了不爽快。
就像圣经里面提到，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啊。
所以就跟圣经讲，管教的代志呢，当时呢，未感觉快乐呢，是会心内会忧愁的。
那经历过后之后，就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出来。
那么经历了，就结出了平安的果子。
所以权柄不是要败坏人，不是要辖制人。
权柄呢，不是要来败坏人，不是要来辖制人，辖制人的。
败坏人的源头是从恨来的。
败坏人的一个源头是为恨来的。
我非常的恨你，所以我用这个权柄来去辖制你，来控制你。
所以我用这个权柄来给你败坏你，啊，
那造就人他是一个积极性的。
这造就人呢，是一个积极的。
行使权柄他是出于爱。
他行这个权柄的时候呢，心内呢是来出于爱。
所以这个权柄的彰显就不会绊倒人，反而能够造就人的信仰。
所以真理就袂去让你绊倒，他是来造就你的。
所以神的权柄在教会建立，整个教会才能够被建立。
所以神的权柄呢，一定要在我们教会建立。
所以长职传道负责人的设立，就是来执行神的真理的权柄。
所以长职负责人的一个制度的建立呢，就是要来行咱真理的权柄。
神曾经对彼得这么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所以神有八位彼得讲：“我把天国的锁匙已经交你了。”
凡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地面上所叫捆绑的，在天顶嘛叫。
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
好。地上呢，叫偷棒的呢，你天顶嘛爱。
所以今天神给教会一个很大的权柄，能够借着审查，通过受洗，能够有赦罪的权柄。
所以神将该叫的教会呢，经过审查呢，受洗了，你有赦罪一个。
也有经过职务会决议之后，留罪跟除名的权柄。
嘛，有这部分呢，一个地名一个权威。里面有一个权利，
那这个权柄不是辖制，乃是一种责任，我们要对神负责。
这权柄呢，不是一个辖制的，是咱爱对神来负责。
请看提督书的第二章。
咱先看提督书第二章。
提督书的第二章。
提督书，咱先看第二章。
来看十五节。
咱先看十五章。
提督书，请看第二章的第十五节。
提督书，咱先看第二章的十五章。
十五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样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好，所以这些事要劝诫人用权柄来责备人。
哦，这就讲你爱用来宽平来宽解人呢，哦来接济人。
就是让人回归到一个真理的这个道路上面。
就是要人来登告呢，这真理的路上。
所以我们想啊，如果整个教会啊，能够按照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规模。
所以我咧想咧，咱今日教会当按照圣经的真理，这个来行这个。
每个人能够在自己的岗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每一个人在伊位内底呢，行自己应该爱做的代志。
来尊重教会的体制。
来尊重教会的体制，
服在真理的权柄，
来服从在真理的，
这样整个教会啊就能够发展起来。
按照这个教会就会当发展起来。
我们看见在使徒教会啊设立这个使徒，就是来执行这个权柄。
所以我觉得我讲呢，使徒教会呢，伊呢设立到使徒，就是要来行这个权柄。
有不顺服神的，神就借着使徒的权柄来彰显他的管教跟公义。
若无顺从神的呢，神就借着使徒来行这个权柄。
好像《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一到第九节，亚拿尼亚夫妇的奉献是七孔圣灵。
就刚刚讲到咱《使徒行传》第五章呢，亚拿尼亚甲伊某呢，就是使徒就借着神来行这个权柄。
彼得用真理去看，你是七孔圣灵，不是只有七孔人。
哦，所以彼得就来讲，你是欺骗了。圣灵的，不是欺骗人。
神就在彼得这个实行权柄的过程当中，真的实行他的公义。
哦，神就借着彼得在行这个过程中间来彰显这个权柄。
两个夫妻前后都死在这个权柄之下。
哦，两个阿伯呢，前后呢都拢在权柄下骹。
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四三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
哦，所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四十三节就讲。众人呢，拢惊吓呢，与使徒拢行了呢，真多的神迹。
所以权柄的确立，就是让这些犯罪的人能够受到一个责备还有提醒。
所以权柄的一个确立呢，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会当受到责备。
是站在真理来去实行。
因为咱是站在真理的真理上来行这个权柄。
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
所以咱今日拢要服从这权柄的一个记号。
很早以前，我听过一个同工啊。对一些人讲说，你要向神求权柄。
哦，我捌听过一个同工咧，伊就甲讲，你爱向神来求权柄。
后来这句话我想了很久。
后来这句话我想了真久。
这句话有一点语病。
这句话有一个听起来怪怪。
什么叫做向神求权柄？
什么叫做是向神来求权柄？
找不到圣经的根据。
我找无圣经上的。
这不是圣经的观念。
这不是圣经的观念。
我们今天要服权柄，不是要求权柄。
咱今天是要服从权柄，不是要来求这个权柄。
你行出真理，你讲的话自然有权柄。
因为你行真理呢，你自然就有权柄。
求权柄没有好下场。
那求这个权柄呢，拢无真好啊，下场。
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
咱请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
《使徒行传》，请看第八章。
咱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
《使徒行传》来看第八章。
咱《使徒行传》请看第八章。
第八章来看第十五节。
第八章，咱请看十五节。
我们来看到二十四节。
咱看到二十四节。
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并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的心里面的意念可以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我们当时的这些使徒一看就看穿他的内心在想什么。
当时的使徒一看就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使徒他都要学会服权柄。
使徒他们都在学心里服从这个权柄。
权柄是神给谁要去执行权柄，那是神的绝对的一个权权。
神要人权柄，神要有什么人权柄，就是就爱他去行这个权柄。
我们看见西门求权柄这个事情背后凸显出什么东西呢？
我们西门呢，他在求这个权柄，
原来行邪术的西门还是落在过去的旧有的思维里面。第九节提到他曾经行邪术，妄自尊大，那个旧我还是没有改变。
哦，这第九节有讲到伊，讲到西门咧行邪术咧，伊妄自咧来尊自己为大。
十三节他看见了使徒行神迹、行异能，他就非常的惊奇了。
哦，所以看到使徒咧行神迹咧、行异能咧，所以就感觉。
他看见之后，他要求权柄，要用买 的这个方式来买权柄。
所以看到这个情形，伊就想要来买这个权柄。
我们看见啊，这个彼得一看啊，马上跟他讲，你要悔改。
不过彼得看到了，马上对伊讲，你要悔改。
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因为你伫神面前，你的心无正。
这是一个罪恶，你要祈求主来赦免你。
这是一个罪恶呢，你要祈求神来。
所以可见，意念东西的东西，也是神所看的。意念啊，
因为意念这个东西也是神所看
的。很多的罪的意念也是一种罪，
很多罪的意念也是一种罪。
当我们今天服事的心态不正确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罪的形成啊。
当你服事的时候，心现在不正呢，你这罪就产生了。
就像彼得所说的，这个工作与你无份无关。
所以就跟彼得说，这个道上呢，跟你都无关。
心术不正所做的侍奉跟将来的赏赐是无份无关，
因为你心术无正咧，将来的赏赐拢跟你无关系。
这个观念太重要了，
这观念真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从啊保罗在行使权柄跟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就非常的清楚。
所以咱看了保罗讲这权柄咧，咱就会看了圣经上的教导。
我们今天教会不像外教会求神迹，
咱今日教会无像外教会同款来求神迹。
圣经里面提到要求圣灵，神迹是随着。
那圣经上跟咱教导讲啊，求圣灵。信教都会对掉，
很多外教会不求圣灵，说信就有了，就随着了，神就要用求的。
外教会就说啊，信就圣灵啊，不用求。
那今天神迹如果又用求的，那你就是神了。
今天信教呢，现在可以用求的呢，那你就行了。
所以今天何真理，神就借着神迹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
今天现在合乎真理呢，神就会借着神迹呢来跌在那属钢钉管。
所以我觉得教牧书信里面呢、啊，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教会的管理里面讲的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教会的培训中间呢，讲到教会的管理呢，拢真重要。
我们今天按照我们个人所做的规范，在这个界限当中去持守。
咱个人照着自己的一个规范的来遵守。
成为神的好管家，神必纪念悦纳。
哦，是，假作神的好管家呢，神就会纪念来。
最后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咱请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彼得前书来看四章。
彼得前书，咱请看第
四章，我们来看第十节。
四章，咱请看第十节。
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要按着神的能力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整个服侍里面最大的目的就是荣耀神。
所以整个服侍从背后目的就是要荣耀神。
今天服侍当中，如果你有看到自己看不到神，就是一个服侍的盲点。
今天服侍只看到自己，没看到神，这就是一个服侍的一个。
这个服侍的工作里面，已经不再是荣耀神了，而且是荣耀人了，这就是很多侍奉的问题。
你这个服侍呢，你只要没去荣耀神，只要荣耀人，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正道当中，我们一起来彼此学习。
求神呢，让我们在正道中间呢来互相学习，
能够用更正确的观念，能够在服事当中蒙神纪念。
然后正确的观念，在属灵顶端蒙着神的纪念。
唱诗217首。
咱请献归217首。
妻子顺服，原是相依。丈夫不可苦待己，儿女应当孝顺父母，父母不惹儿女气，不论事处应当忠诚，不论爱苦不领情，少年应当尊敬长上，老者端庄有人气，少妇应勤自立家务，老妇无缠少错误。女人成精不可越分，男人圣洁无愤怒。婆媳相爱如同母女，妯娌相爱不嫉妒。寡妇靠神乐心祈祷，手术安长新天路，教会同工彼此相爱，地位平等做主仆，长子传道重情工作，不可专权不贪图， 灵宝也提苦乐创观，若有恨能相帮助，树林教会就是圣家，同心合一生之福。